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朋友，大家晚安。我们上一次分享到的经句是人有祸患不可生喜信心，人有灾祸有忧患，我们不知道不能幸灾乐祸，要生气同情怜悯之心，尤其刚好最近世界也发生一些灾祸，像肺病这一次负债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在财力上在物理上能够支持的部分我们尽一份心力现在地球像一个村庄一样，地球村我们所有的地球人呢应该互助互爱。我近代物理学家尤其是量子力学家，他们有研究出来人的念力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念力的力量甚至可以改变星球的轨迹所以这些科学家强调的以心控物，这个心念的力量改变整个环境物质。其实呢，这个说法跟我们老祖先的教诲是非常相应的老祖宗在上书当中告诉我们，做善降之百善，做不善降之百殃。假如我们广大的人类都升起了怜悯同情之心，我想这些灾祸也会消弭于无形身为一个地球人，每个人都要有责任感念力既然有这么强的力量，那我们每一天呢都要心存善念来祝福这个世界。古人呢都有很好的榜样像宋朝的邵康节这一位大儒他每一天早上一起来关系之后恭恭敬敬的点一炷香，然后都念一段话这一段话呢我们听了呢非常感动听了怎么样可以效仿他的做法他都念到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但求处处天护署，唯愿人人寿命长，国有贤臣安身健，家无逆子老爹娘，四方宁静，安得喜。我若平时也不妨。我们在学习做事这样科研过程呢，身为父母长者呢，要教父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而积德行善呢，要从根本，就是从心底下功夫， 金先生，他每年清晨一炷香，这样的心量，每天都积累非常多的福报。我们一起学过了凡四训，大家一定有印象魏忠达先生这一个故事。他一生42岁，所造的业罪业，一间房子都会装不下，山和积木啊只有一卷，但是这一卷的力量却超过了整间房子的恶状。所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因为啊他那一个山的积木啊是为天下先做上，而且君子一念，已在万年。我们现在学习少康节，君子一念呢，是在天下，是在世间。经典学了以后啊，怎么得利益呢？只会懂啊，是知识，马上变成了生活，马上理想。自己就得福报，就得受用。首先每天念这一段啊，心情愉快。每天一整天的心情呢都非常好，心量扩大。谢天谢地谢君王。这个君王在马来西亚呢还可以感觉得到就是君主立宪。有另外一个说法，谢三光，日月星没有日月我们这个万物怎么自在。这个谢君王呢，事实上呢我们要感谢君王，要感谢国家。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呢都还有发生战争，所以我们说幸运有福气，有福气就要感恩，不能视为理所当然。有一个读书人呢，他也是每天清晨呢早上3点到5点点一炷香啊，然后开始感恩啊，感谢上天呢有赐我天幸福。结果他太太停了一段时间了，每天就笑了，每天吃青菜豆腐，豆腐青菜，还说像什么幸福啊。结果他读书人呢话转过来说道，首先呢国家没有战争呢，很大的福报啊，不然要流离失所，所以要感国家的恩。再来呢，吃也没有饿着，穿也没有冻着，这第二个福报啊。第三，床上没有病人，家里没有人入狱，第三个福报啊，怎么会没有这个福？怎么会不感恩呢？所以谢天谢地，天地滋养我们。其实实实在在讲，人类假如不谢天谢地啊，他的感恩心会一直下降。因为天地化于我们，人只要把父母、把对我们有恩的人、把天地之恩忘掉了，对于所有的恩德会变成什么？理所当然。其实我们在念这一段话的时候，要察觉到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感恩。我们来静想一想，我们做了多少感恩的行为，给孩子感受、想法、学习。我有两个表妹，他们从小就很乖巧， 他们有宗教信仰，所以也每一天吃饭一定感谢上天的赐予。那孩子从小心里很接近这些态度就有心了，在出世待人不会去要求别人，都是懂得去感恩去奉献，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好，所以少放弃这段完成完，他应该有多少人起早变身才会变成家道。大家不要小看一件事情，能做三年五年呢，必然能够啊感动身边的人，光是这个态度。所以但求处处天和水啊，所有这些五谷啊能够丰收，没有饿死的人，人地球每一天饿死的人不少，尤其非洲啊，我们用善念去祝福，处处天和水啊，唯愿人人寿命长。说国有贤臣安社稷，社稷就是指国家，希望每一个国家呢都能得到贤德的干部官员，把他的国家治理好。家无逆子老爹娘，祝福每一个家庭们都有孝子贤孙，不要啊鼓励他的爹娘，这个爹娘叫起来挺亲切啊，现在都叫爸妈比较多，大家注意看这个娘子，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善良的娘，所以要是善良的女人才能当娘，我在这两个字啊，听起来很亲切，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叫我外公外婆都是叫阿娘，你看那个声音阿娘，有押韵的所以这两个字听起来特别亲切。所以四方宁静淡歌喜，不要再有战争，天下都能幸福安定。我若平时也无妨，我总是穷一点又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句金句，人有呼唤神机三面自称祝福他们，刚好这个少放弃先生呢是好榜样。那我们升起祝福的心，神奇呀、人机济济，人逆济逆，感同身受之心，从哪里？从对于我们自己最好的亲朋好友同时开始做起。在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都从身边最亲的人开始落实起。所以亲戚朋友之间呢，只要对方有苦难要尽道义，所谓同财之义，亲戚朋友要难舍难舍，难做能做，要忠义，情义道义，情义情钱财不要舍不得我们相信两岸四县里面讲江西蜀他做了两年的私塾老师， 怎么遇到人家有苦难啊，结果把两年的财通通把人家还所欠，不然人家叫妻离子散了啊，结果两年的俸禄都没有了，也没有挨饿啊，这很难得，难舍难舍啊。回到家呢，家里什么米都没有了，他说赶快给我做一顿饭，他太太说都一直等你回来，米在哪里啊？他说他把这个两年的薪水全部都帮人家还赎金了啊。结果更可贵的是，他太太马上说哦知道了，没有骂他呢，作为女同胞讲的是你你给我赶出去了。我在这个太太太难得觉得先生做这个事情啊也是善举，很可贵啊，没有关系，我有方法啊，就到山里面呢去挖那些菜根啊，他还是给他吃的饱饱的啊。结果当天晚上啊，夫妻听到了传来声音，说今宵我吃苦菜啊，明年就是他们夫妻还没有孩子，就看窗外传来声音了，古人都懂，他知道天地都有神明了，所以赶紧起来叩拜感谢，果然明年怀孕17岁了，这个孩子就考上状元了。所以这个难舍难舍，老祖先告诉我们舍得，舍得越舍就越得啊，越难的事情呢功德就越大。好，通财之意，贫贱不惧，我们纵使富贵了，面对亲戚朋友，我们记得曾经他们的情谊，绝对不会侵犯他们，不会啊有难不帮忙，照顾不舍，这些态度啊我们应该从我们自己来带动起啊，感觉现在的公民社会重利轻义啊，像东北啊那王善人，他们不只是孝顺自己的父母啊，还孝顺了爷爷奶奶啊，像还包含所有兄弟姐妹的下一代，是特别有诚意啊！啊，我们看着他们的心灵啊，都很受感动。好像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坚信啊，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他的本性为什么都没有彰显？因为啊，他要遇到善缘。遇到榜样，遇到榜样就能把他的善根唤醒。各位朋友，谁做榜样？哈喽，你们记住孟子讲，当今之事，舍我其身。要有这样的担当。唐朝有一个名称叫狄仁杰，应该不少人认识。这个狄公啊，他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当了大官，他在滨州这个地方做法曹参军，结果他的同事啊，有一个姓郑的人，他的母亲已经非常年迈了，要生病，结果他被派人要到很远而且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可能只派到 请你去想，他的母亲那么老了，又生病，儿子掉到这么远的地方，这个老母亲可能光担忧啊，可能命都活不成。啊，所以见人之死，如己之死，看到人家的这个情况啊，就好像自己一样，好，然后就冲动了呢，去见长官，啊，他去见这个长史林仁杞先生，啊，说我们这个同仁张某，他母亲已经这样了，啊，我替他呢，派到那个这么远的地方去。所以常常啊，都无所不死，看到这些有名出世的圣哲人啊，他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长我们的见识啊，还让我们从中人体会到他们的尊贤的可贵。结果这个令人气听了他的话以后啊，很感动，而且马上呢想到了自己当下还在跟另外一个同事闹别扭闹别扭啊，整个团体啊都知道啊，我两个官员不和啊，这狄仁杞先生为了自己的同仁可以掉到千里之外，这样的情谊，我居然还在跟同事闹别扭，啊！所以当下还是惭愧心啊，就去主动去找这个李四嘛，啊，跟他呢道歉啊，双方都道歉，就和睦了。好，故事讲完了，诸位长辈朋友。你们在公司里面有没有看不顺眼的人？啊、哦，那传统文化，从那一家功夫，客观性要包容别人，看不顺眼的要看顺眼。哦，这才是修养。好，所以这是对于同仁的深起感同身受的心。延伸开来，泛爱众啊，凡是人皆须爱啊，爱一切的人啊，整个社会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缺爱啊，爱呀就能够化解种种的冲突和纷争。上一节课啊，我好像有跟大家提到啊，企业家如何落实礼运大通篇，有没有？哎，你们没有反应，哎，你们修养很好，人家欠你们的东西，你们都没有放在心上。啊，但是我记得，我既然说要下节课要给你们讲，我就要记住。不然下辈子我就还不完，因为你们有200人，我光找你们还就差了一个头两个大。因为上一次我讲到我们执行长他们单位在他的带动之下关系8500万留守，这么多孩子缺乏父母的关爱，陪伴他们成长，啊，给他们发起啊关爱留守儿童的基金会，啊，然后 他的企业持续办传统文化的讲座，就各行各业都到他们的公司培训，甚至于当地的党校都在那里培训官员。那他是为大众做下天下为公啊，劝贤举人，讲心胸，帮忙培养官员呢，说不定很多官员就在这些课程当中啊，给他的爱心啊，他对国家的忠诚就不断的提升啊。然后招募这么多各行各业的人的讲心胸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知其知啊，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老有所终啊。最重要的要让为人子女的懂得知恩报恩，这个都要透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啊。那他们这些公司还评选员工小孩啊，有孝心的评选为孝子，幼有所长，百善孝为先呢，透过公司来鼓励孩子们忠孝行孝啊。鳏寡孤独非己者，皆由我所养。他们公司超过30%啊，都是残障人士。当然，这个情况呢，第一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啊，让企业呢都能够来爱护啊这一些先天啊，他的人生呢比较可怜的啊，比较弱势的人啊。再来呢，企业家自己本身积极去做，他们公司是特别多，有30%以上的残障人士在他们的单位工作，甚至鳏寡孤独非己者，皆有所养。而且他说，他的员工先天有残障人的工作认证呢，都超过正常的员工。所以爱人者人恩爱之，敬人者人恩敬之。好，这是我们谈到看到这些比较弱势不幸的人，我们升起了爱护他们的心啊，反而感动了这些员工。所以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啊！你怎么？其实，当我们想到身边的亲戚朋友、所有有缘的人怎么对待我们，那是结果；原因呢，是我们怎么对待他们的。啊，人的修养啊，要不断的往上提升啊，不只是亲戚朋友。有缘的人我们要爱护。在伊斯兰教啊，有一段教诲读了之后啊，让人印象深刻啊。这一段经文呢啊，应该有不少人曾经有读过。学传统文化要专注，任何境界要如如不动，尤其听课的时候要看我，不可以看其他地方，不然我又想失灵，会受到伤害。为什么？手机的声音比我还有魅力。 讲了两遍，这一段很重要，每天都要加减乘除。什么是除？每天早上每次清晨一出生，这血量那么大，称我加入主人太上天的爱也是除，福报除掉一半了。那些经文前面一句话要对狼吃的要跳楼，那个就走掉一半了。啊，加走了三次就加了。哎，再呢乱掉仔细就减了。哦，公家的水用的太多减。嗯，哦，懂得你的方寸，不理自己的心。以色列圣训当中讲的，在憎恨与喜悦的日子说公道话，接近与我断交的人，照顾与我绝情的人，原谅对我行不义的人。第一段话讲的，我自己呢要产生情绪憎恨和喜悦，但是还是讲话很公平，这个是修养。我们讲到讨厌那个人，就看不到他的优点，甚至也对他的不满放在心中，找机会借题发挥。这一般可能会发生，但是虽然你有这些过节，但是心还是平，讲话还是公道。我想人很高兴了，激动了，一高兴了要赏识什么东西呀，有时候就不是很公平。所以站在憎恨的时候或者太高兴的时候，都是考验修养到不到，都还是可以啊，不是公正公平。那接近跟我断交的人，照顾与我绝情，原谅对我心不义的人，老子说的以德报怨，因为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他要理智，不要常常跟人有过节，要广结善缘，面对以前不愉快的，要想办法把它化解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容乃大，能包容别人的才是福报。而且其实原谅别人呢，也是给自己一次成长的机会，也是给自己的福报。因为你原谅他，你的心量就大了，原谅他呢，你的修养啊就往上提升了。所以爱人就是爱己，自己一定得利。你恨得牙痒痒的，他没什么好处，自己呢还会做噩梦，是不是？你最讨厌那个人有没有到你的梦中啊？那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老师总提醒我们呢，不要啊自讨苦吃，不要自作自受，不要自掘坟墓，要自求多福。好，那祸福啊，很可能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而已了。所以人有祸患， 下一句，善于人间，不是真善。自己修行的善，常常呢又没人知道，是这样，在别人面前呢炫耀。炫耀他没有带着目的，那不是真善。这里讲的沽名钓誉呀，所以这个真善，什么才是真善？在《家里表凡四训》当中啊，告诉我们。利人则公，公则为正，这完全是利人，这是公情的，这是正的。利己则私，他还带着目的，不管是好命还是好利呀，那是自私自利的。利己则私，私则为假，就不是真善的，变成假善。其实我们想一想，行善应该是我们做人的本分。人之所以为天地人善哉啊，跟天地并列善哉呢，代表人是万物之灵。他能像天地一样去化育，去爱护万物。所以福帮助人呢，这应该是我们本有的这本身流露出来的啊。所以应该呢，行善我觉得是应该的啊，是应尽的道义。行善呢，被人家赞叹了，反而会有点不好意思啊，不是不要这个名啊，还会觉得担当不起啊。比方东北啊，大连啊，有一个孝子叫王喜海先生啊，我们见过他啊，我之前呢还没有见过王喜海老师的时候啊，我听我一个同仁讲啊，他已经见过王老师，他说他站在王喜海老师身边呢，不知不觉啊就感动得要流眼泪。我当时候听觉得有这么厉害吗？不过我听完了，我也想到《孝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孝悌之志，同于圣人，光于世人，无所不通啊！哇，那这孝心出来，跟一切人，跟一切万物都通哎。所以我那个同事讲，站在他旁边想流眼泪，那他就他的孝心就跟他通了。我们马来西亚假如一些青少年不孝啊，可以包一台飞机跟王喜海老师约好去拜访他讲一堂课。这个我也是亲眼看到的，电视里亲眼看到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初认识王喜海老师是天下父母的节目啊，他照顾他的父亲二十多年了，他父亲中风了，他等于是没有修为能力，他照顾他的父亲们，照顾到快八十岁了，躺了二十多年，那个皮肤非常有代谢，所以医生不相信他的父亲已经病那么久，一般病了一段时间都是这样。 他说也面对他说，说你照顾你父亲的能力啊，可以给我们互相所有这些服侍的上课，你比他们更专业。哦，所以孝子那个用心呢，可以做到极致。陪父亲睡觉，他父亲身体蛮软的，他都是手伸进去，让他父亲压着。他说差不多四十几分钟了，他就会因为手麻醒过来，然后就把他父亲再放生，所以都不会站不住。这个方法从哪里来的？从思想来的，就能想到这些这么好的方法。而且是什么？牺牲自己，去让父亲得到最好的照顾。但是他虽然这么日夜照顾父亲，可是我们看到他身体非常壮美，那是忘我了。而且他不是照顾他父亲吗？他已经送了一百多个老人走了，他到医院去接受的老人，他就把他当父亲一样爱过。所以真的哦，爱成者不敢侮辱人，他的孝顺，他的父亲父母的心呢，把他的本善呢，彰显看到每一个老人呢，都是这样的善心，这样的那种孝心呢，自然的流露出来。哦，他就有讲到呢，他在医院里面呢，就看到老人一个动作，他就知道老人的心情，真的是痛哦。啊，有一些护士啊，就把老人那个被单呢就拉起来，可能把他弄脏了，啊，就是说他们只是想减少这个工作的量。但是却没有顾及到老人的尊严。他们做那个动作的时候，老人的脚就稍微抽上来一点，王杰老师马上知道老人的心，老人也有自尊啊，你把他拉起来，他又没有穿裤子，他是非常难受的。王老师也讲到老人的病从哪里来，很多都是因为为子女积劳成疾啊，所以不要读讲到了父生病是为子劳成疾，母心忧，父担母亲的担忧什么？忧而为成疾啊，我们的工作还不稳定啊，家里夫妻之间还不和啊，哦，还有很多坏的习惯都改不了啊，喝酒啊，伤身啊，父母都还在惩罚当中。哦，我老师还讲到呢，老人生病之后啊，女性啊又怕给孩子负担，肯定病成这样了，年龄还是什么？还是为子女着想，子女来医院陪一下，你回去啊，你家里啊，都是你赶快回去，都是为子女想。有一些子女照顾几天有点不耐烦了，那在那个病房外面床上在那边抱怨呢，其实呢，老人都听不到啊，老人的心啊都很痛。那我是刚好呢，今年七月到南京去参与100多个校长 就赶紧去站在他旁边。哦，看有没有当场到流眼泪啊？啊，结果我很惭愧，好像没有马上流出来。哦，不过特别震撼的是什么呢？啊，他讲那堂课，其实我们都感动的流眼泪。啊，其中有一个老师啊，应该是校长级的。他听了一个多小时的课文，马上举手啊，给王老师讲。他说：“王老师，我呢，对不起我的婆婆啊，我是啊，穿着人皮的羊啊，我太不孝了，我当着100多个人呢。”那可能还有他的同事哦，还是认识他的教育同仁，他被王学老师那个笑声震撼，他的良心就出来。所以人都有良知啊，遇到知孝之人呢，就把他的善给换去。哎，好，我觉得这个孝子啊，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呢，在称赞王学安老师的孝顺，他们都称王成功。哎呀，我说的还不够，哦，我很一年的道德模范啊，徐月华女士，啊，她双脚都断掉了，12岁啊，双脚全断，然后。福利人群主动提出来他要照顾小孩，福利院的负责人很惊讶，我们不照顾你就不错，还你照顾小孩，叫他真的办到了。37年的时间，养育了138个孤儿，然后用板凳啊，木板凳走路，木板凳是这么厚的木板，30多年来坐坏了10个，你看他坐了多长的啊，他的胸柔软了，很多孩子先天哦状态都不是很好，啊，有时候都会不经意的流口水，他说那孩子的口水流在他的手上，流在他的脸上，他从来不敢去查。大家有没有看自爱自孝的人心地非常柔软，就像我们王先生老师马上能够感觉到老人的心，这徐华女士马上能够感觉到孩子的心，他心地已经不如人了，他有自尊，所以他的口水站到你，你马上查，可能会伤到他的心。哦，所以徐女士说，绝对不能去擦那个口水。哎，我曾经啊，带我的学生去参观这个老母障碍的小孩。哇，那时候看到真的，觉得很可，他们确实是很可怜。哦，那他们也是因为没有行为能力啊，这口水都是这样流下来。结果我带我的学生去啊，学生看到流口水，都不敢过去啊。哦，那所以这个我们。教孩子没有别的人，还是要自己主动去做。好，那我们就主动去陪这些孩子啊，去跟他们谈话啊，去抱他们呢。那确实口水不少，也知道在我的衣服上啊、身上。但孩子在我的学生在旁边看了好一阵子，慢慢的他们也走过来。他也不是这么差， 夹杂知识这里，所以这个是真善。好，要在神学当中要讲啊，更新正正，你做的时候呢是发自真心去做的，习气正常，你只是做一个样子的，内心不是真正的这种善念呢，爱心。要无为而为成成，这无为就是做了以后不放在心上，有为而为成想，做完放心上，或者被目的，这叫有为而为啊，这就是假，不是真善，这是真假的判断。那这个善欲人间，我们所做的善呢，都到处。公布到处炫耀，那别人都知道了，这个叫养善。养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阴德，阴德就是你做的善事没有炫耀，人家不知道，那叫积阴德。那《六合之训》里面讲到什么阴阳嘛，讲的很详细。凡为善恶人之子，甚至恶欲人之，这个叫阳善。为善恶人不知，这为阴德。阴德天报之，积阴德老天呢会降福报。阳善向是民，民也是福报。你做的呢，一定要让人家知道，那福就已经爆掉了，就没有阴德了。所以明者造物所忌，忌讳什么呢？民过其实，德不配位，叫做顺服。大家注意去看，尤其一些公众人物。他名气非常大，可是他私底下的行为非常不好，但他这副就很厉害，很多公众人物很把命，他们就是在想的圣灵啊，都是用不上来，甚至更严重是想的圣灵啊，可是呢带动社会啊很不好的风气，把下一代的青少年孩子全部带坏了，这样的公众人物啊，折寿非常严重。你们自己想一想，我就不说了。你全球华人去想一想，那一些很有名的公众人物，最后都要做病，很年轻就死掉了。他们这么多的青少年仰慕他，他却带动社会错误的风俗，把下一代的思想观念毁了。想那么高的名，又干那么不好的事情，哪有福报不相关的道理？所以，人世间的真理啊，其实在我们眼前，留心去看，就看得清楚了。而且每一个名背后啊是责任，而不是拿来炫耀，而不是要扬威的。所以当官有官气是不对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买红薯。为官一人要造福一方啊，才对得起父母官这个名啊。你被人家叫经理，你不要高兴太早。经理，那你就要照顾好你底下的人了。请问大家，你被孩子叫爸，爸不高兴？ 他说没反应。你的孩子牙牙学语，第一次跟你讲爸，跟我道歉，不要道歉太早。每个名后面是责任呐、啊，养不教，父错，教不严，师之惰。所以我们道歉下去，去跟人家讲那么事啊，都不想不自然。啊，为什么？一叫老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机会，我被人家叫老师，我没有做这个事，名不副实。所以大家知道我怎么这么苗条了吧？那有副帮子，那要想我怎么说？我这是虚名太大，不行啊。非常，这德行要积攒呀一段时间。所以我读到这一段呢，特别有感触。人怕聪明，猪怕肥。狮子想生命，而死不复生，都有起伏，都会有很特别的在乎。我读完这一句以后，马路上走，特别小心。好，那当然，要自立自强，要勇猛精进，就对了。下一句也很重要，人之无过咎，而奋辟恶名者，子孙。你没有过失，人家误会你，甚至毁谤侮辱你，坏你的名声呢、啊？你披了这个恶名了、啊，子孙往往被诛伐。这个就告诉我们：人欠你，谁还还你？老天爷会还你，所以天底下的事情都挺公平。不要心里不平。那这一段呢，你再细细去想一想，被人家骂，子孙被做法，这个我有观察过。啊，小时候我们父亲，有一对夫妻，不识字，然后呢，很多人取笑他。杀人杀牛这样骂，他们呢被人家骂了，小小的从来不跟人家回嘴，讲后来他的小孩呢都挺有成就的，跟这句相应，子孙往往出发。好，做一朋友，你们想不想过太平的日子？什么叫太平日子？日日少日，时时少时，人人少人，时时少时。这样的日子想不想过？想吗？什么时候开始？来呐！这一句你听懂。你就过这个日子了，被人家侮辱，就是受福报给我啊！因为我子孙会做法，那请问这底下还有哪一件事什么事？哎，真的没有坏事呢。哎，你转个念，全部都是好事，叫转烦恼为菩提。化危机为转机，化悲愤为力量。天堂跟地狱不在外面，在哪？一念之间。哦，那你这么一转呢？人人是好人，骂我的人都是受福报给我。啊，你明天开始，人家一骂你，谢谢你受福报给我。 骂不下去了。两个男人骂不起来，是一般见识才骂得起来，而且半斤八两。一个人要骂人，一个人说谢谢，就骂不下去了。那这个事，我这些经文呢，其实都可以给我们人生呢很大的启示。大家要练习练习，怎么从低转到天堂。诸位朋友，你们心里有没有烦恼的事情？有，那你还继续让他烦恼？你怎么做什么？马上转啊！好，有没有转不动的？有。有要问人啊，先有意义再杂技啊，如此一转。人生一场光阴一瞬间，你要拿来孝顺父母积功累德，你拿来烦恼浪费时间。好，你把那个最烦恼的事写下来。好，我们呢下一节课你把这个文字一写上来，我们来转一转。你会转呢、啊？你会转呢、啊？你的孩子一定是乐观的人，他的人生一定没有一件事是坏事，确实是这样的。哦，好坏啊，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哦，那我们。心上有一个现象要反思，很多人很喜欢捐款，但是兄弟姐妹有需要不知道帮忙，这是不当的。我还有人追踪以后做到婆婆没饭可以吃，这个牛逼很大。我就是亲自听人家讲的事例。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他妈妈抗议，我那个孩子还出去讲孝道都不孝顺我。哎呀喂啊，这个两难事情呢，给他再提醒提醒。不论你现行恶人牛逼啊，不论你死恶人救人，不论一生不论天下，他妈妈那个话再传出去啊，那个当地的人都不相信，传统话那个讲道的人竟然连妈妈都不相信，我们不要听他讲的，这个传统话不要信。我们那个结果很大，他给传统话怀疑了啊，所以近处不能感动，最亲的亲人都不能感动，你还感动更远的人。本末倒置。为什么本末倒置？都是去做给人家赞叹的啦，就喜欢人家赞叹的，好虚名嘛，不是真善。哎，我们有一个企业家，他有这种。 颜色慢慢这个恶会越来越大。哦、所以不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那恶你不制止它，它会越来越做大。啊、俗话讲的，小事徒增，大事则徒减。看到这里，小孩子的教育就非常重要。他一有过失，他要勇于承认，不可以掩饰。哦、不然呢，恶意掩饰之后啊，往后啊那个恶习啊，就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啊，华盛顿。勇气，勇于承认，勇于改过。好，那既然要教孩子有勇气，身教胜于言教啊！啊，那请问大家，你在单位当中有没有做错事情？有没有跟人家产生言语上的摩擦跟口角？啊，可能有啊，道歉的。这些当掩饰啊，就成一股了。那是罪上加罪，就拉不下这个脸。最后刚好汉武就嘛去世，就人生有伤无常嘛，他的抱憾众生，遗憾众生，连跟母亲说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人生。当下啊，如何去面对自己的过往，然后勇于啊去道歉，勇于去改过。那弟兄也告诉我们：问于国，人家称赞称王称公；问国姓，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很高兴。啊，我们国姓是一。吃喝要吃，天下行事，三国啊，重阴的国。你要接受别人劝谏的压力，你会带来很多真实善良的朋友来帮助你的道业，你看，都行。好，所以这一个恶人不知恩，不会恐人知，人家给我们指出来了，我们还有勇气说。谢谢你的推荐，我改给你看。哎，这是什么？施恩惜人，人 家这么真实为你好，你怎么珍惜人家这一份情谊，珍惜这个缘呢？重要的分改过来，不要让他的心绪白费。我请问大家，谁最清楚我们的过往？自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边的人就是另外一半，看得最清楚。那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另外一半曾经追求我们什么？他这个亲戚现在追求我，我现在已经跟他冷战第五天了。哎呀，那是人在福中不知福。那最亲的人看我们最清楚，我们看他们就得最大的利益。而且人的修养连最亲的人都感动不了，还说学的多好。I can't believe， 我也不相信，而且变成什么自欺欺人，他们身边的人都不认同我们，常常自己讲课，我还讲到最后也心虚，不然就是狂妄自大，都看不到问题了。人生走在修行的道路上，不要骗自己。这是人生最特别的事情，所以要先有一大量听最亲的人给我们的劝告。好，想一想曾经劝过我们什么，我们改了没有？想法功夫改给他看，你真的改过来全家人该赞同我，绝对刮想看。很多人都觉得我都很认真学，我们家的人怎么都这么没有善根，他们都不学，搞错了，颠倒了，可能不是他们没有善根，是我们没有善根，我们做得不好，所以他们很难相信。什么是善根？心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才叫善根。因为我们先学呀，所有家里的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先学的人身上啊。有没有人听到这里说好衰啊，我怎么先学？这个念头都不对。先学要先承担，是吧？我告诉大家，你们跟我是同样的命运。什么命运呢？没有后路可以走。你们知道我这个什么？叫破釜沉舟。人有后路可以走啊，绝对不可能能够突破，能提升。为什么啊？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因水你国界都不改，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只为因水而止，耽搁了自己一生。我们去了两年呢，三年呢，哪一个最严重的气象把它改掉？这是叫真学真干，真完美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恶能改，善莫大焉。真完美对，我们发如忏悔。今天回去，还是要点一炷香。找一个良辰吉日，在亲戚朋友。 面前发怒斥责。大家敢不敢？你有勇气呀、啊，发怒斥责呀！第一，大家都知道我要怎样，我没有后路可走。然后呢，后不再走。咱们所有最大的人都来监督我，我就更不会放纵。很麻烦，提供大家参考，做不做不勉强，因为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真的发了忏悔，这是真诚心，很感动家人，把这改过来，你就是你们家改过的专家。大家有没有志气？我来做改过的专家。其实做神做神的没有别的，因为越改过就能气有神仙了。所以五十八五志气，生于谁？可谁知？整天回去，点一炷香，然后呢，念出三个最严重的习气，最需要改的，然后向着祖先，向着古圣先贤、历代祖宗，发愿。把这个过恶